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今儿这话题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中考刚刚结束，但是中考这个语文作文题啊，那个小作文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作文题是怎么出的呢？在这儿呢，给大伙儿念一下这个卷子上的作文题，说有位外地朋友来北京，想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体验京味文化，请你写一段话，向他推荐一种具有北京本地特色的美食（括号如北京烤鸭、涮羊肉、炒肝、豆汁、驴打滚、冰糖葫芦、爱窝窝）（括号结束）。这是中考的小作文题，但是呢，这作文题一出啊，很多人产生了共鸣。这里边呢，不光是学生，好多这个成年人，已经告别学校多少年的，一听这个都来精神了。首先说一点，这个作文题啊，是我后来查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刚开始呢，这个中考刚结束的时候啊，我听这个新闻报，很多新闻节目啊口误了，说什么呢？今年作文题啊，中考是考的这个北京小吃，错。因为他写的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出题的人不懂行呢，一看原文呢，感情出题的懂行，人写的是品尝北京特色美食，而且括号里边呢，比方说烤鸭涮肉，这可不是小吃，后边的冰糖葫芦、豆汁啊、爱窝窝，这算是小吃，所以小吃跟特色美食这俩不能完全划等号，小吃可以归到特色美食里边，但是呢，这特色美食里边又包括大吃、小吃。这不一样在哪儿呢？小吃北京人呢，本地人管它叫碰头食儿。以前呢，很多它不是坐店经营的，比方说这个卖这个驴打滚、爱窝窝的，像这年糕一类的东西，再比方说像这个卖爆肚的，很多都是挑一挑子，它不是固定的摊位，也不是固定的店面。那么呢，您走到胡同里边，他过来您过去，俩人碰头了，正好来一顿。而且小吃还有一个特点呢，它绝对是不当饭。很多人吃小吃的时候，您记住了，他肚子里并不是没食儿，他也并不饿，但是呢，他吃点为了解馋，嘴里头呢有点滋味，他也绝对不是奔饱了吃。所以小吃跟特色美食有本质区别。那么今天呢，咱是这个直播版，也希望大家互动起来，就是说如果您是当事人，这个学生，您会给这个外地朋友介绍哪样北京小吃？咱不能光写一名儿，对吧？比如说介绍，哎，窝窝驴打滚，你得写说我为什么介绍
的。对，这得像一篇小作文一样。
哎，对，哎，咱们的互动方式有劳王通。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找到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那么今天呢，我也说说这个推荐的北京小吃，我就按照他这个题目上给的这几样，一一的给大伙介绍一下。他第一个写到的说，如北京烤鸭，这北京烤鸭呀，其实可以从哪开始立题呢？从这个北京精神的包容开始立题。因为很多北京小吃，诸位，它不是北京本土的东西，比如烤鸭，有的学者说这烤鸭本身是应该从南方，从南京来到北京的一样美食。又有人呢说，这北京烤鸭最有名的那是全聚德，但全聚德的掌柜的杨寿山，他本身是河北杨家寨人，这老板就不是北京人。所以北京啊，无论是大吃还是小吃，有很多东西都是后来融合在本地形成独特风格的一种美食。那说到这个烤鸭啊，咱可以给介绍介绍全聚德，介绍介绍这个便宜坊，这两家呢应该说北京的老字号，但是呢各有特色，一个是焖炉，一个是挂炉。咱们先从这个全聚德给大伙介绍，您会发现全聚德，您未吃烤鸭之前，临进店抬头一看这仨字全聚德这块匾，您发现哎里边有一错别字，哪个字错别字呢？就是德字， 这德字咱知道，双立人，一个十字，一个四，一横，底下一心。但是呢，这全聚德那德呀，它那四底下没有横，直接连的就是心。哎，这德字呢是十四笔，缺这么一笔啊，这里边就有故事了。说什么呢？说这全聚德刚起家的时候，这老板呢也想给自己这字号找一书法家题写，但那会儿他不算老字号，刚开始办，那谁能给一鸭子楼题字儿啊？大腕咱请不来。后来人说，告诉你，有一个叫钱子龙的啊，那是当科状元，也是书法家。说那能看得起咱们吗？您走这个感情路线，沟通感情啊
啊，
先跟认识，一来二去的请客吃饭，俩人成朋友，什么事就好说了。哎，通过这个方式，俩人认识了。再一次呢，又是请客吃饭的过程当中，那杨掌柜的人开饭馆的，那请客吃饭这不叫事儿。又一次吃饭，终于呢就是难以启齿，但也说了，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写一个匾，就叫全聚德。这钱子龙呢很爽快答应了，朋友都交下了吗？但是传说这哥们喝醉了，喝醉了呢字倒是没问题，可就是写的过程当中唰落一笔，这德字没写横，直接连下心来了。
好啊，
哎，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说当时啊，全聚德起家，整个这个买卖一共就十四个人。那一看这德字呢，十五笔，这十五笔呢多出一笔来，说干脆咱们少要这一笔，纪念咱们起家的时候一共是十四个人。然后呢，也告诉咱们的店员，往后咱们这个买卖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德字少一横，这心字上边缺把刀，不让咱们员工啊心上横着一把刀，让大家把这当家，咱们充满人文关怀。所以两种说法说这个德字缺了一笔。那么再往后说，这地方呢，后来说得独创一个什么东西能够火呢？您买卖家得有一个东西拿得出手。说咱卖烤鸭，说不行。明朝啊，永乐年间有编译坊啊，人家早就卖烤鸭了，但是人是焖炉烤鸭。有人出主意，您卖挂炉烤鸭。说挂炉烤鸭咱没这手艺啊，结果找来找去，打这清宫的御膳房出来一位，姓孙啊，人送外号孙小辫，干嘛的呢？皇宫里边包括局的，专门负责烧烤，但人家手艺呢是烤乳猪。哎，出来之后呢，说能不能把这手艺改良一下？您看我们这鸭坯子，您也烤一下。一烤成名了。而且呢，这是一个宣传效应，一说好家伙，皇上的御厨流落民间，那换句话说，咱上全聚德花俩钱儿，咱能吃上皇上的御膳呢，这大家慕名而来，这地方开始火起来。哎，这是他的一个简单的由来。说如果说来朋友了到这个烤鸭店吃饭的话，比如说面对王通，我给你介绍，那肯定介绍说这烤鸭，首先咱说这个做法就很讲究，对吧？一般来说呢，烤鸭其实不光是烤，还带煮。有人说怎么带煮，没见着啊，这鸭坯子里边是空的，这空的里边可不能说不搁东西，这糖里边放什么呢？放水。所以说呢，这鸭肚子里边是水，您仔细看这鸭屁股上啊，每只鸭屁股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老玉米杆这么一截给插那儿了。为什么？它堵住那个下半部分的眼儿，这水别流出来。这鸭子熟了之后，把这丝儿啪一拔，那水哗流出来。皆因为呢，他就把这鸭子自个儿啊当成一个容器了，外头烤，这糖里是水呢，一加热里边是煮，所以才形成外焦里嫩这么一种特色的口感。而且以前吃啊，跟现在吃有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以前吃这鸭子有一个环节叫点鸭坯，现在没了。什么叫点鸭坯呢？咱知道这鸭子烤出来啊，它是枣红色的，但是呢，如果不上糖色，它不会这个颜色。就是进炉之前呢，先得刷糖色，这糖色刷完了变色了。那么点鸭坯呢，就是说以前比如您在包间也是高端的啊，散座就基本没这待遇了。高端的今儿我请客吃饭，好，这鸭子拿上来，那么那会儿鸭子不是说统一的价格，每只268，不是，这鸭坯子有大有小，您仨人吃呢点一个中不溜的，俩人来小的，那么防止掉包，对吧？我比如点一个大的，万一你烤完之后给我递里小的上来怎么办呢？好，我们席间我跟这个跑堂的说，跑堂的，你这王通是一书法家啊，行了，明白了，给他点个鸭坯，就是呢拿这一盘啊，不是墨汁，是糖色，拿毛笔蘸糖色把鸭坯子滴了过来，王先生您来，您在鸭胸脯上写个什么福寿字啊，对吧，写个字儿，然后行进炉烤，烤完之后您可记住，您写字儿的那个地方那个字儿可颜色深，就反出来了，反出来再一上桌，这鸭坯子给您一看，烤得了啊，没骗之前，王先生您看是您的字儿吗？哎， 是我的字儿。一来呢，在大伙面前您可露脸了
啊，
您展示书法了；二来这字儿是您的，证明我们没掉包。好，那得给您骗了，鸭子一片一片骗出来，连带皮带肉的，而且呢，骗的得是杏叶片，就是那片儿的大小啊、形状啊，跟那杏儿的叶子差不多，这吃起来呢比较方便。而且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鸭皮蘸白糖，现在好多这个饭馆啊吃烤鸭都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我这个在全聚德采访的时候，人家说啊，这还真是打我们这儿流传出去的。说怎么打你们这儿流传出去？当年梅兰芳大师来我们全聚德吃烤鸭，这梅先生啊特别会吃，哎，他就琢磨着说能不能，哎，梅先生喜欢偏甜的、偏清淡的，您给我上盘糖。哎，然后拿鸭皮呢蘸这白糖一吃，味道非常的独特。打这儿起，梅先生吃完了，流传下这么一个做法，叫鸭皮蘸白糖。还有一个呢，可以给大家就是纠偏。很多人说这个烤鸭呀得用果木烤，枣木啊，什么梨树的这个木头啊，皆因为带果香，所以说呢这果香就进到这个鸭子里边，味道特别好。这到底对不对呢？我跟很多个全聚德退下来的老师傅经过考证，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他说你哪只鸭子吃出这个枣香味来了，有吗？我说真没有，枣香味那是一个传说，枣木烧着了就香，然后吃完了就是枣木的香味，不可能。我说那老先生您说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果木不成材。他说小子你见过用这个梨树那个木头作为大衣柜，用这枣木钉一八仙桌子，它不成材，那怎么办呢？正好烧当劈柴烧，哎，烤这烤鸭，这是一个正好的天然的条件，就地取材了，因地制宜了。哦，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感情一直以来呢，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是刚才说的，给您介绍烤鸭，当然很多种的其他的这个有趣的故事呢，不可能一一的介绍完，它毕竟是一小作文。那么在这第一时段，最后咱们剩两分钟。让王通呢看看有哪位朋友给咱们介绍哪种北京小吃。
咱们看一下听友啊，这是 Erich， 他说我觉得呀，我觉得最好吃的北京小吃就是豆汁儿。他说我最爱喝它的滋味了，估计只有老北京啊四九城的人才爱它。好像说是北京有那么几家豆汁儿店，最好的还是他觉得是宝记豆汁儿。他们家的豆汁儿呢，生着喝啊，熟着喝都行。
对，
想当初旧社会的劳苦大众啊，很多都是去天桥啊、山涧口等活儿。说每天都带着贴饼子往豆汁摊一坐啊，掰碎了就往碗里一扔，泡着豆汁吃。
没错。
他说，我觉得豆汁呢，能反映老北京人民当年生活的艰辛。
咱豆汁啊，确实只有北京人喝得惯。但也是不是所有北京人都喝。比方说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做节目请英达是满人
啊，
他们家祖上也是满人，他就一辈子不喝豆汁儿，他说这玩意儿我受不了啊，也不是所有北京人都喝。咱再看看其他的介绍。
再来看一下猫野说了，猫野说啊，我觉得晋阳饭庄，说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和家人去那儿吃饭。他说清蒸鲈鱼特别好吃。他说了一个这个，然后
这就跟北京特色饮食没关系了。晋阳饭庄你听这名儿也知道，
山
西菜，山
西的。然后他还说哎，烤鸭，他说他推荐一下哈，这个紫光园的烤鸭，那烤肉季的烤肉，他说都回味无穷
啊。对，这确实是，这是名吃。好，咱看呢来到一刻了，这么着咱们稍微进行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继续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中考那作文题啊，给外地朋友介绍一个北京特色美食，有助于呢人家去了解北京的文化。他第二个列举的呢，这题面上列举的如涮羊肉，这涮羊肉应该是说来北京啊都会吃的一道美食，而且呢山涮羊肉啊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东来顺呢已经不是这个一家独大了，以前它确实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老字号。但是呢这东来顺的故事不妨说一说，它是一特别励志的故事。这东来顺第一代掌柜的那完全可以说是一励志哥，丁德山，他也不是北京人，河北沧州人。那么来到北京之后住的哪儿呢？当时这地方不怎么样，现在您想买那房你买不起，东直门外好地方，但以前呢东直门外是属于城外了，住在这儿。所以呢他认为我呢住在东直门外，打东边进北京做买卖，我希望我一切顺利，所以起名叫东来顺，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劳动人民思想也很朴实， 那么刚开始他其实啊做的不是餐饮买卖，干嘛的呢？卖黄土。因为以前北京烧这个煤球炉子，这煤球炉子呀、啊、煤沫子得掺上黄土才成个，要不是光是煤沫子它摇不成煤球。那么这属于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小本儿然后微利的这么一个买卖。只要您有体力，您出城然后搓黄土拿车拉进城来卖，赚的也少，但是呢基本上不用本钱，就这样一趟一趟的卖，攒了第一桶金。后来发现呢，老在城里卖黄土，发现哎，这个东安市场这一块不错，生意挺红火，盘算着呀我开个店吧，我开始呢卖点这个餐饮。刚开始也不是说直接涮羊肉，卖什么呢？卖个豆汁儿啊，卖个粥啊，卖个馅饼啊，刚开始靠这个起家。后来慢慢的添上这个涮羊肉，成为了北京一老字号。当然现在北京很多做涮肉做的好的馆子咱就不一一说了，尤其牛街附近那是在北京吃涮肉非常有名的。咱就说这涮肉它讲究非常的多，比方说从刚开始选料就很讲究，一般来说没有用北京本地养的啊，得是张家口的羊，再讲究点远点的宁夏的滩羊，哎，用那儿的羊。而且呢那会儿它没有长途运输的这大货车，这羊进北京全靠着人轰，羊自己走，所以路途很遥远。这羊呢来到北京交易在哪儿呢？咱现在说的北三环马甸。这马甸大伙知道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回民聚集的地方，因为以前呢这地方住的以回民居多，就跟北京牛街一样。这是一个牛羊的交易市场，哎，也兼带着交易马。那么这个羊在这交易完之后，这羊也不能说今儿我买来明天做涮肉，不行。为什么？它是长途跋涉舟车劳顿的啊，当然没车啊，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这羊呢体力上消耗很大，肉质不肥美。一般来说开这涮肉馆的，您大大小小自己啊得有一个养殖场，像东来顺以前东直门外有自个儿的养殖场，先把这羊啊给圈起来养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在北京啊等立了秋之后，尤其到秋分的时候，这会儿咱们吃这个涮羊肉最肥美，而且呢天儿越来越凉，贴膘也正当时，这羊肉才开始做。哎，而且做这羊肉呢也很有讲究啊。我这个采访过以前这个老字号的，当然他父亲在北京当年就有一号，传到他这儿，他说呢这师傅啊分全脚活半脚活。我说什么叫全脚什么叫半脚活呢？他全脚活啊从挑羊杂羊到切羊肉片都得会啊。比如说这一群100多只羊，我站这儿打眼一看我就知道要哪只，哪只的肉好，他说这就得会挑。回来之后呢会杂羊，杂羊是行话，就是自己得宰，哎，宰完之后再片这肉片，所有程序都会，这叫全脚活。您不会挑不会宰，光会把这肉给您，您片片，这叫半脚活，这不灵。而且呢他说这个片片也有讲究，他讲究什么呢？有人说这个肉啊一定得肥瘦相间啊，肥瘦相间可不见得羊身上这肉就全是肥瘦相间的，所以呢他会一招叫卷肉，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俩肉卷在一起严丝合缝的咬上，然后一切，这一片是有肥有瘦。这俩可不是一块肉啊，是卷的一块的，但是下锅涮这不带散的，这我亲身体验过，好手艺。哎，而且他说啊片这肉片并不是像有些节目介绍的薄如纸能透出字儿来，他说那是瞎掰。您想一想，薄如纸的肉片下锅那不碎了吗？
对，
还怎么吃啊？他说一定得是薄厚适中，这是最好的，下锅3-2筷子能熟就可以了。然后说这个吃涮肉也有讲究，因为这个涮肉呢有的馆子不是专门经营这个的啊，他那个肉啊可以说不讲究，就是涮羊肉，真正讲究的可不是，得分呢，您是上脑啊，三叉啊，黄瓜条啊，对吧，一头沉呢，种种的这个部位不一样。为什么呢？肥瘦不一样，有肥的有瘦的，有肥瘦相间的，有嚼着就带劲的，有是入口即化的，看您自己口味如何，您得会挑。哎，挑完之后肉给您上来还得讲究什么呢？小料。现在小料呢我记得有的店呢是你自己调，他说以前呢每个店有自己的特色，给你调好了，哎，口味绝对独特。但是这些店呢也有一种增值服务，是什么呢？ 给您一大盘子，里边各种调料啊都没和好，您自己去调，这显示您自己手艺的时候。您要是个美食家，您调出来恨不得比我这馆子调的都好，那您露脸。这料调好了，羊肉上来了，不能光点这些呀，可是你还得点点别的，比方什么呢？白菜得有吧，这个粉丝得有吧，冻豆腐得有吧，烧饼得有，然后这个糖蒜得有，羊肉自不用说，包括来点这个百叶，这都得上齐了。他说你看以前也就是这些，像什么鱼丸虾丸啊，什么什么这个宽粉呢，他说以前老北京没这个，这些就已经是最传统的涮肉了。他说吃也讲究，怎么讲究呢？你先涮什么，现在是个保健医生或者是个大夫的告诉你要涮菜对身体有好处。他说老北京吃肉，咱只是讲规矩而不讲健康的话，告诉你一定先涮肉而不是菜。他说第一，那会儿人呐，没有谁有条件天天吃涮肉，您放心，我一个月吃一回，我半年吃一回，我不可能三高，所以甭信那个，你就先涮肉。还得先讲究涮什么呢？涮肥肉。为什么呀？老北京的涮锅子呀就是清汤，不像说四川火锅给你下好底料了，就是清汤，里边搁点姜片、葱段、大枣、枸杞、海米，没了，就这些。所以说呢，你得先涮那肥肉，让那肥肉的油涮的这个汤里边，肥肥这个汤，这汤就鲜美了，然后再涮瘦的。等这个肥的瘦的都涮完了，还得讲究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不讲究吃涮肉，这筷子一扒了，这一盘进去了，他说那叫煮肉片，那不叫涮肉，各吃各的。因为我喜欢吃瘦的，好比王通喜欢吃肥瘦相间的，我没有理由把我喜欢的都倒到锅里头，我不尊重你，对吧？所以各守自己门前这一亩三分地儿，不跨界。我就在这儿涮，特别忌讳说我这涮涮着啪，这一大块肉飘到您那儿去了，不尊重，得拿筷子挡住了，别跑。等你也吃完了，我也吃完了，然后呢，看看还有其他人是不是吃完了，别着急说啪把白菜扑了下去，特别不礼貌。您一看，嘿，咱都吃完了，这几位也吃完了，请客的得客气客气，主人嘛，各位吃好了，都吃好了，行，那咱涮点别的，别人也答应，行，您再涮点别的。您不能说别人那涮肉没吃完呢，您这半斤白菜搁锅里了，人家肉找不着了，不理。这在涮肉涮粉丝，哎，这会儿呢可以稍微的包两瓣糖蒜，解解这个肉的这个腻。哎，吃着糖蒜，这个涮着这些个素的冻豆腐什么的，这完了之后来个烧饼，芝麻烧饼上来，再要点这个绿豆杂面往锅里一下，面煮开了，就是这个羊肉汤，把这面盛出来，再㧟两勺汤。有人说这又不健康了，为什么？那汤里有嘌呤，喝多了那个痛风。还是那句话，您呢半年吃回涮肉，这锅汤都喝了，您也不会痛风的。您天天喝那肯定痛风，喝点这汤，然后呢拿个烧饼，这碗汤面，这等于是一溜缝，这顿饭才算吃的圆满。所以您看，从做到吃都无处不体现出这规矩。哎，依然呢，咱们再看看我们的听众有什么要推荐的北京特色美食。
哎，这说到北京特色美食，乐作人生哈，他发来了一条信息，我觉得说的特好。他说冰糖葫芦是很有北京特色的一种食品。他说一株插满通红的冰糖葫芦的金黄稻草扎成的把子，在零下几度的室外气温之中啊，冰糖葫芦经风一吹，像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儿，眼泪汪汪，连着外面裹着糖浆都冻成了冰凌的模样。咬一下呢肯定是嘎吱作响。
对
啊，简直是分辨不清呢，咀嚼的究竟是冰还是糖。然后说那冰糖包裹着的新鲜山楂，透人肺腑的酸味会给您一个强烈的刺激。您一定无法拒绝它向您揭示的五味俱全的谜底。这还自己还写的有一些文采。
确实这冰糖葫芦，因为发现呢，到冬天的时候其实人容易呢就是上火，因为你屋里边待着又干燥又笼着炉子，所以你发现啊，这冬天吃凉东西，这不光是北京好这个，冬天吃个冰糖葫芦，东北对吧，冬天吃冻柿子，
对，
冬天的冻
梨，
然后再有说那哈尔滨那什么大道的那什么马迭尔冰棍，
是
对吧，
中央大街，
冬天得稍微的吃点凉，对身体反倒有好处。哎，咱再看看其他人的。
再来看一下哈，这听友说了，说哎，我最喜欢吃的他要讲出来，肉龙。肉龙这是北京特色美食，
应该说不是本地独有的，应该说很多地方都有。
还有一位听友说了，哎，天兴居的炒肝 就这大包子啊，绝了那味儿。
没错没错，哎，他也提到炒肝了。
是，
那咱们后边再说说，正好呢他这个题目上啊下一个列举的就是炒肝。
嗯，
这炒肝呢说天津居对吧，正好沿着他这个咱说说历史。其实北京第一个卖炒肝的呀叫惠仙居，也是在这个前门外鲜鱼口里边。据说当时呢还是一个报社的一个主编老来这吃饭，给他们家提了一个建议，说当时他们家卖的不叫炒肝，什么呢，就是白水杂碎，就是白水煮，像杂碎汤一样。但是这点呢其实我也没闹明白啊，史料当中都写白水杂碎，但是您其实煮的是猪下水，但他为什么这么写，这我到现在有点懵登。可是呢这个主编就提出来了，说你不如啊勾点芡，放点酱油，这色儿一上来有咸淡味儿了，然后再一稠稠乎乎的，兴许别人喜欢。哎，这店家呢就是按照他这方式做出了北京的第一碗炒肝，没想到卖的挺火。这卖的火呢也得靠宣传，说怎么宣传呢，就自己给自己编了一故事，说就这天咱北京的这个夏天啊，经常有这雷雨天气呀，说我们这店呢经常有一老头，白胡子老头，看上鹤发童颜，一身的仙气儿，老来这吃饭。说有一天呢他来这吃饭，还是上了二楼，坐在窗户边上要点这个小吃，往这一坐，自己呢独自喝着酒啊，吃着炒肝，吃着包子。可是外边这会儿开始狂风大起，哎，这乌云上来要下雨，一阵雷阵雨，这大伙儿呢全都躲在屋里边。等这雨过了之后，小伙就想起来了，对，楼上还坐位老爷子呢，咱看看是添点菜呀，还是结账啊。可巧上楼之后发现窗户边上这桌子空了，换句话说呢老爷子逃单了。
嗯，
但是呢他们当时很震惊，因为老头啊没从门口出去，这二楼可也不矮，老头也不可能从窗户跳下去，
嗯，
这人就没了。哎，开始传说呀，我们这儿来了老神仙了，莫名其妙的雷雨之夜老神仙就失踪了，说这地方不得了，所以呢起一名叫惠仙居，我们这儿能会见神仙。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神话故事，但是当时人信这个呀，所以当时说呀，北京这个惠仙居的炒肝没早没晚。说为什么没早没晚呢？因为这地方首先卖得特别的好，第二一个什么日子口特别好呢，每年春节，哎，宴酒节，白云观这儿这一天呢是这个丘处机的生日，大家来这儿呢都为了会神仙，说这一天呢丘处机会下凡化成人形，隐藏在这个大众当中，谁有缘就能见着丘处机这神仙变化的一个人。那么来这儿呢会神仙，来这儿会完神仙呢沾完了福气儿回家吧，早干嘛呢，正好绕到前门惠仙居吃完炒肝。哎，我在白云观会了神仙，我在天津惠仙居呢再会一回神仙，正好良好合一好，这地方买卖越来越红火。但后来慢慢的就被对门的一个买卖取代了，就是天行居。皆因为呢这惠仙居啊吃老本，是手艺一天不如一天，人天行居呢是后起之秀，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于生生的把这个惠仙居啊就给挤得没了。所以现在咱北京老字号说的是天行居，这是它的来历。但是说到一碗真正好的炒肝什么样，这里边也有讲究。哎，咱呢到了半点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说说真正炒肝到底怎么个讲究法。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两个蠢人在路上碰到一块儿了，这俩人呢为什么碰到一块儿呢，都看见地上啊有一口袋，捡起来一看里边是300文钱。这俩人呢当时起了歹心了，也甭还回去了，咱俩就分吧。结果300文呢俩人因为俩笨人嘛，他觉得怎么也分不匀，说你要拿200呢我拿100我就亏了，我要拿200你拿100呢你就亏了。俩人啊吵了半天也没解决这问题，都生了一肚子气。这时候啊正好有一个奸人从这儿路过，哎，就看到这情况了， 旁边看了半天，过来就问了，说：“哎，装糊涂呢，怎么回事啊？二位兄台怎么打成这样啊？”说：“我们这个账啊，刚才这分不清楚，这一共300文，他不敢说是捡的，这一共300文钱，我们俩这是这挣来的，对吧？俩人分他没法分，他200，我100，我就亏；我200，他100，他就亏。您看怎么办呢？”这偷奸耍滑的一听啊，嘿，这不好办的吗？该找我发财啊！说这好办呢，我给你们出一主意，来，先把那300文钱给我。你们看着啊，我从口袋里边拿出100文去，然后剩下这点钱200文，你俩分分。俩人一分，哎，真是，哎，他100，我100，正好平均了。哎呦，您真是神人呢！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俩糊涂蛋。
好的，22:36，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刚才说啊，说这个炒肝啊，一个讲究的炒肝得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色泽红亮，因为知道炒肝啊勾芡，里边得放酱油，哎，这颜色很重要，放少了颜色浅不勾食欲，放多了黑不溜秋，影响这个视觉效果。所以说呢，又红又亮，这是好的，这芡汁儿。然后呢，猪肝滑嫩，这肝啊做的这片儿讲究切的是什么呢？柳叶片，就是切出来跟那柳树叶子似的，得是大柳树叶子，宽一点的，而且呢入口滑嫩。还有呢，这个猪肠子必须得软烂且有嚼头。大家伙啊，尝一碗好的炒肝您试试啊，这肠子进嘴之后，那不好的，哎，嚼半天嚼不烂。这好的呢，说入口即化，您记住，不可能，这肠子没有入口即化的，入到嘴里嚼那么4-5下5-6下就能咽下去，这正好，软烂且有嚼劲儿。然后呢，芡汁儿浓香，打鼻子一闻，您甭喝就勾人食欲，这味儿特别的香。而且肠子切的得是顶针段，就是老太太缝衣服那顶针那么宽最合适。因为什么呢？您再窄喽，没嚼头了；再长喽，您可知道啊，那是猪肠子，对吧？这猪生前那肠子里装的是什么？各位也知道，忒长了，您看着就恶心。所以呢，这段切的有讲究，您视觉上也得好看，而且呢，您吃起来也得好嚼。还有讲究一个呢，叫吃蒜不见蒜，就是炒肝里边啊有好多的蒜，但是呢做的好的基本都是蒜蓉，不会看到这个蒜粒儿。所以说呢，拍的或者说它剁的特别的细。再有讲究的呢，这个汤得是口蘑熬汤，汤特别的鲜。而且啊，您进门一看，讲究的这个做炒肝的，比方说除了这个天兴居，北京还有一家沙子口这个炒肝赵，我去他们家也喝过。一进门最显眼的门口那灶台上一口铜锅，纯黄铜做的。这个为什么讲究？铜的导热就比铁要均匀，所以拿铜锅盛炒肝，底下加着热，这炒肝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哎，种种这都说这炒肝的好。还有人说呢，说炒肝啊，有人埋怨，吃不着肝啊，吃不着是肯定不对的。您要说埋怨少呢，也许就是您不讲究了。一碗真正的炒肝讲究的一定是肠子多肝少，这是对的。一碗里头有这么3-4片4-5片差不多了，再多的话那就不正宗了。还有呢，就是喝完之后啊，有人说不用勺不用筷子，这个顺着碗边吸溜，这倒也对。吸溜完之后碗是干净的，诸位这是错的。您随便找谁敢说我做一碗炒肝吸溜完了碗干净的，那吹呢，那是一种臆想状态。真正的是什么呢？您喝完之后这碗底儿挂了薄薄的那么一层芡汁，大部分都已经被喝下去了，这一碗就算是比较正宗了。哎，这是说的北京炒肝。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有听众提到的，也是咱这个初中的这个中考作文题啊，出了说豆汁儿，里边括号里写到了豆汁儿。这豆汁儿啊，可以说是北京人的本命食儿。什么叫本命食儿呢？就是离了它不行，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以前老北京有一传说嘛，说这个北京齐化门，就是现在的朝阳门外，有这么一营房，当兵在那驻扎。有一天的这个当官的过来巡视，就好比连长吧。巡视来了，一看当兵的街边上坐着没事干哭呢，这连长纳闷了，哭什么呀？说您不知道，以前呢这个齐化门外啊有一个豆汁铺子，前两天拆迁了，我们几个呀实在没地儿喝豆汁，难过呀，就是没这个不行，当兵的都哭。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传说。但是呢， 这东西确实不光是老百姓喜欢，您查史料，清朝有史可考的乾隆爷也喜欢这道美食。哎，这个乾隆曾经下旨要尝尝豆汁儿，这旨意当时怎么写的呢？您可以去查一查。他说：“近日啊，新兴豆汁儿一物。”通过这第一句话，咱好像可以分析说，近日新兴豆汁儿一物，那莫非说这豆汁儿的兴起应该是清朝的中早期，应该以前是没有的。哎，因为乾隆说了近日新兴嘛。那么已派伊利布，这伊利布是一人名，是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然后呢检查，就是派他去查验一下是否清洁可饮啊，你去看看这东西到底干净不干净，能不能喝，如无不洁之物，如果挺干净的话呢，着运部，这运部也是一个人名，是另外一个内务府大臣，着运部木豆汁匠二三名，就是让这个大臣呢给我去找两个会熬豆汁的，派在御膳房当差。这乾隆下旨意给我找俩这个会做豆汁的师傅，我要尝尝。我当时也琢磨，如果乾隆从来没喝过豆汁，这大臣给他进献第一碗豆汁的时候啊，我估计脑袋上也得冒汗，这万一乾隆爷喝完之后，好家伙，这馊泔水你给我喝，这麻烦了。好在呢，喝完之后啊，他还能接受，所以呢，这东西啊也传到宫里边了。那么宫里边的豆汁呢，跟咱们一般老百姓喝的豆汁啊有区别啊，它有几种豆汁，起码分三种。第一种呢叫勾面的，这勾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煮好的豆汁里边啊，少许的加点这个绿豆粉，让这个豆汁呢变得稠乎。而且呢这个味道啊比咱喝的一般的豆汁呢要显得香甜一些，这是勾面的。还有一种呢是下米的，这下米是什么呢？就是把豆汁啊熬好了，往里得放这个大米，跟熬粥一样啊。这种豆汁呢是清甜微酸。第三种就是咱说的清热的，不是清热解毒啊，是清汤的熬热了的豆汁，里边什么都不加。起码这宫里边有这么三种，但是咱们一般老百姓喝豆汁呢，喝的就是这个清汤的，什么也不加，也不勾这面，也不这个下米。但是呢现在有一种豆汁就是有点不太地道不太讲究，干嘛呢？它里边勾芡。有人说这勾芡我没见过，没这样的。我跟您说有，为什么？我喝到过勾芡的。它为什么勾芡呢？它手艺不精。这豆汁咱知道买回来啊自己家熬叫杂豆汁，比如说一袋生豆汁，我先倒半袋在锅里边，要开没开的时候赶紧把那个半袋没倒进去的生豆汁啊舀一瓢往里一倒，让这个火呀让温度下去，千万不能开锅，要开了再一勺一勺生豆汁倒里头，一直不要开，因为它只要啪一开，这豆汁分层，上边清汤，底下呢是渣子，只有它一直是半开不开的情况下，到最后全倒进去了，这锅刚要开赶紧关火，这豆汁不分层。但有的呢，一个是可能师傅手艺比较次，另外一个呢不上心，开锅了，开锅就分层了，怎么办呢？勾芡，淀粉一勾芡就不分层了，显得挺稠乎。有这么干的，不太地道。而且说的豆汁呢有酸的有不酸的，我说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是啊旅游区，他面对游客，你太正宗的太酸的，游客不买账，他卖不出去，所以好多旅游区卖的呢就没那么酸，然后呢本地人爱去的地方呢买的就特别的酸，所以有这口味之分。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得提醒大家，有很多这个文章啊，包括很多人误认为豆汁是早点，错了，豆汁真不是早点。为什么呢？豆汁的功效是什么呀？豆汁是消食清热解暑去毒的酸不溜丢的东西，你想酸的东西，您早晨起来什么也没吃，空着肚子来碗酸豆汁，你不吐酸水那才怪了呢。所以一般都是啊，吃完中午饭了，下午遛弯没事儿，想消消食喝碗豆汁，这是比较讲究的，所以它绝对不是早点。那其实关于豆汁呢还有很多这个吃上的讲究。这么着，咱到了45了，稍尽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说到豆汁呢，以前的老的豆汁摊啊，老人说给我形容过，这摊上除了卖豆汁，有一特别显眼的一个大的青花瓷盘子，里边杠尖码的是咸菜丝儿。因为在这喝豆汁呢就咸菜丝儿，还得吃这胶圈。而他说我们那会儿啊，这老爷子今年说来也得八十多了，我们那会儿小时候那豆汁摊啊，那个什么呢，那个咸菜上边啊罩着一个玻璃罩子， 他说我记忆当中玻璃罩子应该是六面形的一个玻璃罩子，上窄下宽，跟锥桶似的往那一照，并且呢还一个小玻璃门能打开，谁要吃咸菜呢，这个掌柜的给你往外拨。哎，现在呢也讲究吃咸菜，就这个胶圈，比如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买点六必居的这个马尔金丝，这种咸菜丝儿回家就豆汁儿，那是非常的过瘾的。说完豆汁儿呢，它里边还写到什么驴打滚儿、糖葫芦、艾窝窝。这驴打滚儿啊，咱不用那么细说。这驴打滚儿呢，咱知道就是这个豆面啊，裹在外头，里边呢这个以前是黄米面啊，就是咱这个东北粘豆包用的也是黄米面。后来呢有用这个江米面的，是白的，里边裹上这个豆沙馅儿。据说以前呢清宫里边有这道美食，但是不滚豆面，说是因为这慈禧喜欢吃，给他上的时候呢一个小太监呢慌了呢，这手一哆嗦呀，就把这切好一段一段的这个就掉在一个豆面盆里了，等于是滚上豆面了，坏了，这卖相破了。这边老佛爷着急吃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夹出来往盘子里一码就端上去了。老佛爷一看，跟我平常吃的不一样啊，怎么裹上黄豆面了，尝尝吧。一尝，嘿，这味儿啊反倒很奇妙，就问了，说这怎么回事啊。那这当差的肯定是不愿意把这罪责揽到自己头上啊，就说了谁谁谁手一慌给掉在豆面盆里了。哦，谁呀，说那个太监呢，外号叫小驴儿。哦，小驴儿啊，行，这不滚在豆面盆里了吗，那我赐名就叫驴打滚吧。这是民间关于驴打滚的一个传说故事。但吃驴打滚有一点，吃的时候啊别说话，别聊天，别喘气儿。为什么？那豆面钻嗓子眼儿，挺难受。说完了驴打滚呢，咱说说糖葫芦。这糖葫芦其实讲的非常的多，可讲的很多。咱说点大伙不知道的。刚才那位说的已经挺全乎了，对吧？这糖葫芦首先第一个啊，它没有纯冰糖葫芦，它叫冰糖葫芦。蘸糖葫芦必须是冰糖和白砂糖一块熬完之后去蘸这冰糖葫芦。如果单用冰糖的话，基本上蘸不出来。再一个讲究的呢，用的不是白冰糖，是浅黄色的那种冰糖。然后呢咱说这冰糖葫芦以前呢也有老字号，比如说北京的不老泉，比如信远斋，比如九龙斋。哎，九龙斋大伙知道，先卖酸梅汤，那其实也是一老字号，乾隆年间的。他们卖的这冰糖葫芦啊跟一般小摊卖的不一样，因为人是大买卖，所以呢人家卖的第一种类全，果的种类很全。第二，他们家这个山楂的冰糖葫芦选用的是山东上好的山楂，满金星大山楂。然后买回来之后啊，有那相声说什么呀，给 K 了籽儿，里边塞上豆沙馅儿，对吧，这都不算什么。这个有的这个史料记载，包括老先生以前小时候吃过，说这个把籽儿 K 出去啊，得把这个山楂给拍平了。大伙见过拍平了的，对吧，裹上这个冰糖，现在见过。以前的拍平了还不算，干嘛呢，撒上这个花生碎，撒上松子仁的碎，撒上青红丝、蜜饯谱，然后再蘸上冰糖，啪，这十斤大糖葫芦，这东西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比那小摊上的就贵，因为人家老字号。而且呢，这梁实秋先生啊，在《雅舍谈吃》里边还写过一段冰糖葫芦的一段文章。哎，他说呢，冰糖葫芦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看来梁先生喜欢吃这个信远斋的。说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它不拿签串起来，所用之果皆硕大无比，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什么意思呢？给你一个纸盒，里边垫上油纸，省得阴漏，省得粘漏。然后呢一个一个是蘸好了糖的，跟糖球一样，顾客自己挑，放在纸盒里，您自个儿拿走，散着卖。这是信远斋的糖葫芦，梁实秋写过。而且呢，说到冰糖葫芦啊，它这来源很有意思。有一传说是南宋的宋光宗，这是南宋第三个皇上啊，叫赵敦。据说呢，他有一个爱妃皇贵妃，不是那个皇啊，是就是姓皇那皇皇贵妃。有一天得了病了，请遍了太医，怎么治治不好，最后没辙，张榜民间有没有高人来给我这贵妃治治病。民间有一郎中接了榜了，进宫的一号脉，一看这面色明白了，什么病啊，没病，吃饱了撑的。因为什么呀，那会儿皇贵妃生活呀锦衣玉食，不得动换，就是食饥。哎，吃饱了撑的，那怎么办呢，开药没用，他开了一偏方，说呀，我这方子就是每天冰糖水熬五个山楂， 这一碗连汤带水带山楂给葫芦下去，一天一碗，一天一碗，我保证您俩礼拜准见效。
好，
吃了半个月，这贵妃的病好了，胃口大开，又有食欲了，而且精神呢又焕发了。打这儿起说留了这么一个偏方，那么传到民间呢，老百姓他不会说在大街上一碗一碗的卖，那多麻烦呢，还得蘸器皿，干脆改良一下，不是冰糖熬这山楂吗？咱直接把冰糖熬化之后，把这山楂穿成串，咱蘸好了一卖不得了吗？说打这儿演变出了冰糖葫芦，这是一种这个冰糖葫芦由来的一种考证，并且最早啊，这冰糖葫芦啊名副其实。为什么呢？冰糖葫芦最早啊，它就是俩果，上边的果小，底下果大，穿在一块儿，它就像一个葫芦一样，叫冰糖葫芦。现在不一样了，一串上七个九个的全都有。哎，这是糖葫芦。再说这个艾窝窝呢，这艾窝窝呀，在清朝人李光庭他写的《香宴解疑》里边呢，就说到了是明朝一个皇帝喜欢的一种面食，但没写出是哪皇上，就写到了这皇上呢，一想这面食，就说呀，那个今儿该上那个御艾窝窝了。这御呢，代指皇上御用吗？御艾窝窝就是我爱的那个窝窝，那面食今儿给我该上来了。那么到了民间呢，就不敢使这个御了，因为你是老百姓啊，所以呢，就把它简称为艾窝窝，是一种由来。那明朝的这个刘若愚啊，是一个太监写的《酌中志》里边写到了，说呢，明朝的皇宫里边，四月初八，释迦牟尼生日，供佛用大量的这种东西，叫什么呢？这东西不叫这个艾窝窝，叫不落家，就是不，就是否定的那个不，落呢就是落下的落，家呢就是夹子的夹。他考证呢说这个是蒙古语的发音，叫不落家。说这种东西呢特别像什么呀？四川卖的叶儿粑，用叶子裹的面食上锅蒸，它也不是粽子啊，叶儿粑用这个东西供佛。那么刘若愚说呢，后来这东西可能就是艾窝窝的一种前身。哎，这是它的由来。正好咱们再剩点时间呢，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什么介绍的美食。
嗯，咱们来看一下，这刚刚说到艾窝窝哈，这有一位听友像齐飞，他就说了，说我爱吃艾窝窝哈，驴打滚、山楂糕，还有面茶。
哎，
猫也说了，说好吃的还有艾窝窝和糖耳朵，我牙口不好，我就只能吃软和的，所以呢，艾窝窝是我的菜。像我爸呢，他牙口特好，他就爱吃糖耳朵。
糖耳朵其实做的好的呢，也并不难咬，只不过现在做的好的不是特别多。
对，
像以前做的好的，就真是那喝足了蜜的糖耳朵啊。
嗯，
它里外它一样，外边呢看着颜色呀、黄澄澄的好看，你把它掰开，里边那芯儿它也是黄的，因为它吃透了蜜了。
哎、
有那做的不怎么样的是什么呢？外头挺好看，
嗯、
你啪一掰，里的芯儿是白的，这蜜没喝透。这就差点意思，
对，难咬了哈。
嗯，
这听友说说护国寺的山楂糕啊、驴打滚啊都好吃，尤其是那个豌豆黄。我当时生病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想吃豌豆黄。
哎，这豌豆黄确实在这个夏天多吃点豌豆黄，确实清热解暑啊，还有点好处。得了，今儿这时间咱也差不多了啊，咱们更多精彩内容呢，下周一晚十点，咱们不见不散。
灰色城楼，那时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
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